请打开88页。我们再继续谈受食，关于饮食托钵乞食的受食。这受食呢已经谈好了，就是居士呢是舍，所以是给予，是受，教授的受，提手旁。僧伽呢是接纳领纳接受的受。好，要第一个什么条件来？第一个什么条件？对手，面对面，对就是面对的对，手手级就是头头，对手就是面对面，一定要面对的面才可以成立受食。第二，仰手，仰手，给予的跟呢接受的都是仰着手。碰着食物，或者是呢，或者是什么，或是碰着那个食器。那像我们呢，是整张整张那个餐桌，以整张餐桌呢，一人代表受食的，所以我们碰着桌沿、桌缘就可以了。好，仰手而受。在第三，啊，什么心境相当，心里的心，境界的境。心境相当的呢，就是彼此知道呢要做什么动作，彼此呢知道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正事。好，而且还要呢讲受受受，而且呢我们出家师父啊一定要仰手。那如果我们行堂的时候，行堂呢有这个行堂组再度行食啊，再度把食物呢，来这个行堂给予的时候呢，好，诸位，我们就要呢捧钵了，我们有捧钵对吧？我们捧钵仰手，请问捧钵是仰手对吗？捧钵就是仰手受了，一只手呢仰手着，一只手呢可以在钵缘这样呢碰着，或是呢您就这样子坐着就好，就您仰手了捧持了，就等于是呢手受。那有一些法师呢他更细腻，他一只手托着钵这个手受，另外一只手呢就仰手，仰着手，掌心向上，在桌缘呢一样，然后因为已经在用餐了，所以呢心里就默念受受受。师尊告诉我们，在律藏里面告诉我们呢、啊、出家拿食物不能这样子拿，不能扶手掌，扶手而拿，要仰手而拿。好，因为什么人是这样子拿食物的？贼呀、啊、贼是这么拿的，抢东西吗？偷东西吗？是这样子拿的。那我们不是用抢的，我们不是偷的，我们的饮食呢都是施主呢欢心供养的，我们是正大光明取得的，所以我们是仰手而受，真心领纳。好，这是关于受食的补充。好，再来呢，关于饮食的部分还有一个净生种。如果这是居士净人，净生种，这是居士净人菩萨呢施主供养的斋食送到我们僧团来了，那我们僧团呢储蓄在净地，净地呢例如什么香积储库房，把食物生鲜的食物，像诸位您现在看到佛桌上面有生鲜的食物对吧，生鲜的水果蔬菜谷类，只要是食物呢是生的未煮熟的蔬菜水果谷类哦，包括谷类哦，进入到僧团来之后，我们还没有呢立即使用，或是是立即要使用，还是呢预备着储蓄着来日再使用，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动作叫做净生种。诸位在白板上面看到的净是清净的净，这个生呢就是活的意思，还活着的，种是种子，这个稻麦谷种这些蔬果蔬菜水果 它们的生长能力还是呢活的种，它们生长能力还是活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出家的佛弟子要用它呢必须要清净种子。因为我在谈这个子题单元的时候，有部分的法师大德呢内心会充满着疑惑啊。那我们先把这个背景缘起说了，是本来世尊的弟子，世尊为出家的佛弟子啊，就是只要要吃食物是给这个施主呢敬人守寿了，我们就可以呢拿来用了。但是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有积嫌了。我们前面的讲次提到了世尊施舍呢品格教育良好规范，重点有两个精神，一个是信众戒，一个是习事积嫌戒，还记得吗？大般涅槃经哦，一个是呢护清净梵行，一个是呢回避，就是保护众生的舆论。避积嫌就是保护众生的舆论呢，都是对佛门对三宝都是正向的。好，那可是在佛世时代呢就有呢居士群众反映过来了，反映到佛门僧团了。世间人的积嫌是什么呢？说那个耆那外道啊，耆那教在2500多年前的印度啊是一个很庞大的宗派，很庞大的外道集团。那耆那教的教主呢，他们引导弟子就是每一个生鲜的蔬菜水果谷类要吃以前一定要怎么，一定要火浸过，就是要烧一下，碰触火烧一下就行了，他们才可以吃，耆那教的出家弟子才可以吃的。可是呢佛门的僧团并没有这个规矩，所以居士们呢就开始积嫌，说释迦牟尼佛沙门须檀这个呢没有那么的好，他们不是好修行者。就讲着讲着了，好，世尊呢因应时势，因势利导，直到居士群众呢对佛门的弟子们没有那么的恭敬，因为已经有一个扭曲的印象了，就开始呢为弟子说，好，佛门的出家佛弟子仅限于出家佛弟子，自今而后也要呢用生的用只要是生的蔬菜水果谷类，我们要呢把它煮熟以前，我们要把它呢切开来这个吃以前，通通都要净生种。那净生种怎么处理？现在诸位呢请思维一下，哪一些种子是用种子呢去再生的，哪些种子呢是用芽再生的，哪一些种子呢是用结去再生的。好，诸位，各种天然的植物它生长的方式不一样，有一些是用种子，有一些是用了芽，请问对吧？有一些用呢根，那个结眼，来，请问哪一些植物是用结眼来再生的呢？甘蔗。老师你要把我教好，我已经五谷不分了。地瓜是什么？地瓜是，对，我知道地瓜是芽还是结啊？地瓜是结啊，是哦，根啊，根。好，那个好，榨甘蔗我比较有把握，就是甘蔗呢是那个结，对吧？一节一节的那个啊，就把它种下去的，它就再生，可以成长为一棵了。好，地瓜是根啊。好，地瓜呢是就是番薯叶啊，是用那个根。那好了，再来呢，哪一些是用芽？我们内地呢叫做土豆，是吧？有一些我们那个台湾叫呢马铃薯，我们香港叫什么？ 马铃薯取材，好好了，总而言之就是那土豆也好马铃薯也好，它是用芽来生长的，对吧？好，那种子呢，就像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眼前所看到的这些食物，苹果葡萄什么梨子，都是用种子来再生的。好啊，蔬菜也是种子啦，谷类也是种子啦，对吧？好，那各种植物有它呢这个生长再生的那种呢差别不同。所以例如呢如果甘蔗，把甘蔗呢削了皮以后，甘蔗还可以再生吗？不能了，答对了。所以甘蔗呢是把那个节削掉了皮了，它就不能再生了。只要做这个动作，在家居士近人做了这个动作，就可以呢手受供养给出家法师用了。那可是呢这个呢相对我而言就太复杂了，因为它很专业，我怎么去记住甘蔗只要削皮就好了，那什么呢只要的破坏种子就好了，去的籽就行了呢？所以释迦如来就用了一个呢通径共通的，可以普及所有天然生鲜的蔬菜水果谷类的一种清净法，叫做通净法。通共通，清净的净，通净一切种子，通净一切呢生鲜的蔬果，那就叫做呢火净，用火一触就行了。好，
红风宝那个，
所以火净通净一切的种子。那为什么火净通净一切的种子呢？因为只要每一种生鲜的蔬菜水果谷类经过火一燃烧，所有的种子都会碳化。请注意碳化这两个字，碳怎么写？十字，左手边十字旁，再来呢上面一个山，接着呢下面一个灰色的灰，碳化，化化学的化。碳化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已经失去了再生的能力，因为被火燃烧了，碳化了，失去再生能力。好，请注意哦，用火燃烧之后的各种植物的种子，它都会失去再生能力，它不能够再生了，出家的佛弟子才可以去使用它，去食用它。好，这个有一个，好，请。
这年呢新闻报道有考古学家掘出呢几千年的尸体，没腐烂到的，好像是青海流浪。这个尸体的旁边呢有种子，也都是呢这么久千多年或者几千年呢没腐烂到的。佛陀呢本怀要我们爱护生命，如果我哋乜嘢都唔食，就唔能够长养我哋嘅四大啦。故此我哋需要食嘅，食全部观里边都系胃疗盈虚，我哋要食啦。咁而我哋系唔食一切众生肉嘅，咁唔食众生肉，咁点咧？就系要食呢啲天然嘅食物啊！我哋唔系成咗佛，诸佛咧几千劫嘅寿命。都是不需要吃的，我们吃这些天然食物呢是需要。
世尊再强调一遍，世尊为凡夫俗子的出家佛弟子必须要养戒着饮食才能够呢存活色身，所以我们绝对呢排除所有动物性的食物，包括奶蛋，就是奶蛋肉就不用了，而呢只能用天然的植物性的食物。而天然植物性的食物呢又要排除什么？五辛，对吧？葱蒜韭菜五辛。排除五辛之后的天然纯植物性的食物，那要使用它 必须要请净人菩萨居士净人，用就是去净生种。那各种植物的净生种法很多，琳琅满目。啊，用一种方法呢，最便利的叫做火净，用火一触就叫做清净。用火一触怎么触呢？我们现在很方便了，科学家呢，这个为我们发明了所谓的什么打火机。所以打火机呢，只要好，例如这个水果一箩，我们僧团呢有施主送我们一箩的水果了，或者一箩的蔬菜了，或是呢这个一大包的这个白米了，或者是呢这个谷米了，那把它拆封，把那个袋啊全部拆封，就是只要整箩整袋整什么整箱的水果碰触水果，蔬菜碰触蔬菜，真的没有呢里面的单包装，知道单包装的意思吗？里面没有呢各自的包装，就是整箩的都是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只要用打火机点火，打火机点火碰触一下，那整箩的蔬菜水果或者整袋的那个谷类，把那个如果是整袋的谷类的话呢，必须要拆封，去碰触整袋的谷类，用火一触就行了，就叫做沙门净。沙门知道吼，不是那个门的沙门哦，是哪一位沙门？出家沙门的清净法，沙门净，一火一触就行了。好，诸位看到我手上的这个打火机，那打火机呢有上面有红色的火焰，下面有蓝色的火焰，对吧？好，那以哪一种火焰才是正确的呢？蓝焰，蓝焰呢才有燃烧的功能，以这个就是才能够破坏它的再生能力。好，那或者是呢？这个火炉啦，或者是呢瓦斯炉啦，只要有火的一触就行了。例如说就这样子呢，这个点火这样一触，只要稍微一碰触，蓝焰一碰触了就可以离开，因为保护呢净生种的居士净人，也可以保护呢整个环境的安全。就是那既然叫沙门净，请问出家佛弟子可以自己净生种吗？用火净来净生种吗？答对了，不可以。这不是，这只有呢在家净人的权利，出家佛弟子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呢自己净生种的。好，所以这第一个沙门净，第一是居士菩萨的权利，庄严的护法权利。第二，沙门净呢，只要一火一触就成立。好，第三呢是僧团或者这个团体的执事法师要去关注，要关注呢居士菩萨、居士净人呢已经净生种了吗？净生种了才能够呢去烹煮料理。出家的佛弟子要用餐之前，执事法师一定要关注有净生种吗？好，有净生种了，大家才可以呢经由维纳师父唱僧跋。好，现在诸位荧幕上面所看到的，所以刚刚的净生种第一个是什么呀？在家净人的权利，护法权利。第二，一火一触。第三呢，出家僧伽，出家僧伽要监督，就是要确定呢净人菩萨们都已经呢净生种了。所以只要进入到僧团来，乃至呢出家法师，你要接受这种呢生鲜的饮食的时候，你就要去关注，请居士菩萨呢为我们净生种，我们才可以安心的受用。时间合理的时间了，这个水果呢是在天大量以及日正当中之前合理的时间了，我们就需要的时候呢再请净人菩萨守受合理的受用。好，现在谈到僧跋。僧跋呢，僧团就是出家乃至自己个人， 出家的佛弟子要用斋食之前一定要唱僧跋。那诸位，如果您看一些中国佛教的文献典籍的话，有部分的佛弟子，中国的佛弟子认为说呢，唱僧跋，佛至弟子十存五关，再来是什么？散心杂化现尸难消，以为那个叫做僧跋，其实那不是僧跋。这已经流行了几年了，就是呢，中国汉地中国的佛弟子有部分的弟子们呢，误以为十存五关就是唱僧跋，实际上那是不一样的。那唱僧跋有两个案例，有两个故事可以听。首先第一则是范摩难国王经里面的个案。范摩难国王他呢同意他的太子，他的孩子儿子出家了，就是一个贵为王子或者贵为太子的，他出了家。请问在僧团里面是养尊处优呢，还是平等待遇呀？哎，对，这是理想，这也是呢佛世时代当代的事实，是平等待遇的。那国王呢就很啊心疼他自己的儿子，因为很娇贵的贵族，很娇贵的这个帝王血统的孩子，跑到僧团呢竟然跟这个平民百姓乃至呢剃发的啦，这个挑粪的啦，那些呢出家的通通在一起变成同学了，他很心疼。那他呢因为对佛法有信心，所以还是呢让孩子出家。那有一天他要来斋供了，他要来供佛斋僧。那他呢亲自，他是施主也是施者，他亲自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主的、啊、亲自当行堂主。他亲自当行堂主，他也跟着呢在一起行堂行食。那他就带着呢整盘的食物了，整盆的食物了，然后呢一位一位的比丘呢一起供养，一个一个，好，这位供养这什么呢，我们这香港当地的水果有什么，本地生产的有什么，没有，好嘞，我们这本地的农产品呢，那这个国王呢就亲自供养本地的龙眼，好，当地的这个名产，他就呢一把一把啊，这位师傅一把供养师傅，供养师傅，供养师傅，然后就来看眼睛在找谁呀、啊？儿子，哦，看到儿子了，好高兴啊！大把大把的什么？大把的给最好的龙眼，龙眼是加进来的加料的，你们听得懂这意思吧？哦，就是给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子。选最新鲜的最好的给儿子了，然后继续呢再依次行堂，听清楚了吗？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好，这一幕呢都被释迦如来看在眼里了，所以释迦如来呢等整个行堂作业圆满之后，他指令交代维纳师父，请维纳唱僧跋。做什么呀？让所有的食物变成什么？平等一位。不只是这个刹帝利王子太子出家的，他们的食物新鲜美味，所有的那些呢贱民等等各种呢这个百姓各姓出家的所有的僧伽弟子，他们的食物通通都平等，变得平等一位了。只要唱了僧跋，所有的食物都平等一位。好，唱僧跋，诸位您看到荧幕上面 Sampragada， 这是梵语，那我们古德呢翻译为三波罗伽多。所以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些内地的僧团呢法师们他们是用唱的 Sampragada， 是吗？有听过吗？类似这样的意思。那我说我不是很熟悉，那我自己的方式，我的道场都是用念的，我们用念七遍 Sam， 来大家一起念 Sam Pra Gada Sam Pra Gada Sam Pra Gada。 Sampragada.
Sampragada.
Sampragada. 好，我们的道场念七遍，就是呢，要开动以前哦，要用餐以前呢 ，Sampragada, Samprag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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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ragada。好。受受受，维纳十五乃至呢，大家都可以一起念哦，大家一起念，同心同意的念，那个正能量很强，正法正律的正能量很强，会庇应整个道场，会庇应呢所有的法界万物。好，接着呢，维纳十五就讲了，这后面他的意思，他本来的意思是等供实质正智善智，就是用餐的时间到了，实质。正是呢，这个用餐的时间到了，正智，这是一个很清净贤善的用餐的时间到了，善智，我们平等心。好，后面是我的转译，我翻译出来的，我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还有一个故事哦，而把它呢用等心供养万物，等心接受供养，来提测自己的道心，感恩珍惜，就是我们用平等心来供养法界万物。我们也用了平等心接受所有施主的好心护持，好心供养。好，另外一则故事，那就是呢，在佛世时代，好，这个僧跋呢，这个个案，诸位记起来了哈，是要让什么？唱僧跋的目的是要做什么的？让所有的食物平等一味。让所有的食物平等一味哦，而不是你吃好的，我吃的比较劣的，不是哦，平等一味，大家都是一样的，甘露美味，天厨妙供。好，另外一个个案呢，是去毒，让这个食物呢更加的清净美善。我们来谈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位佛世时代有一位优婆夷，她呢很正信三宝，可是。可惜遗憾的是，他的妻子是个外道。不，请原谅，他是女的，妻子他是女的，女的的那个丈夫，请原谅啊。就这位优婆夷呢，是正信的三宝弟子，可惜他的丈夫呢是一位外道，而优婆夷呢有一天就征求他丈夫的同意啊，说呢，这个今日要供佛斋僧啦。他先生呢实在是老大不愿意的，可是呢口是心非，因为先生呢在心里头他这个机关满满的，他有那些呢想法了，表面上呢是附和他的妻子，说好来来来，邀请呢世尊跟这个他的比丘弟子们呢一起来啊，我们家来到我们家哦，居士请供养了啊，来到我们家呢这个接受供养，可是实际上呢他有了一些机关，他在家门口，他在家里的门口啊，设下了无烟的火坑，就是呢门槛一跨过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火坑，没有烟，没有臭，没有味道。那如果呢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心里的意案，所有的比丘僧团呢？走进来的时候，就跨进门槛之后呢，通通掉到那个火坑。大家会发生什么事？大家就发挥您的想象力。这是一个。好，第二呢，是他在食物里面下了毒。他用两招，一招呢是用无烟火坑，让呢这个让一些人呢掉到火坑里面。断命。第二招呢是在食物里下毒，吃的也一样中毒或者是断命。好，请问释迦如来知道吗？
知道。
释迦如来呢通通都很清楚，所以从僧团呢启程以前他交代维纳师父说，从今以后，今天这个托钵乞食啊，到居士家应供啊，我走在前面。请问释迦如来为什么要走在前面啊？耍威风啊，摆气势啊，请问什么原因？诸位思维一下，什么原因？他在保护弟子，哎， 因为呢，这个跨过门槛，第一个人跨门槛的人是谁呀？释迦如来呀、啊。所以呢，从今以后，从今而后，整个僧团的列队呢，世尊走第一位，接着呢才呢依着上座这样走。好了，这是第一个。那这个从僧团出发的时候啊，启程好了，来到呢这个他们居士家了，这个婆罗门家这位优婆夷的家，跨过门槛，释迦如来呢安然走进。当释迦如来呢安然的走过以后呢，大家很平安哦。下一位，一位一位的上座、中座、下座，乃至呢沙弥等等，一进到这个居士家的时候呢，每一位都怎样？安然跨越，没有一个人受伤害。这个婆罗门就是这位丈夫啊，在呢他们的家门口一看，他心里就很恐惧了。他一看到这一幕了，他就知道了，原来他的妻子所信仰恭敬的这一位大师，真正的大师哦，是如此的功德巍巍，威神功德力超越他的想象，他开始恐惧害怕了。好，这位婆罗门丈夫呢，他很恐惧害怕，他向他的妻子发怒了。他向他的妻子说呢，这个他在门口设了无烟火坑，世尊沙，他没有讲世尊，他讲沙门屈檀，还有呢他那些弟子竟然安然跨越而过。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呢才知道，原来丈夫呢心怀不轨，心有鬼胎。那他就鼓励他的丈夫说，快快快快去忏悔吧。他的这个丈夫呢说，不行不行，已经呢来不及了，因为呢整个比丘僧团要用斋了，大家已经呢入列做好了要用餐了，所以他来不及忏悔。他就向他妻子说呢，那个食物里面下了毒了。他的妻子很紧张了，换成他妻子也紧张起来了。本来想说呢，这个前面的一个呢一个难缘已经呢安然而过了，哎，还有下面一个作业了，他也很紧张。好，可是呢世尊通通都没有讲，世尊并没有说呢，啊，这个下毒的你们在清肠，然后如何如何。因为他如果世尊如果这么一讲的话，请问会造成什么效果？诸位思维一下啊，会慌乱，会仇恨，请问对吗？一定是慌乱的，一定是仇恨敌对的。可是世尊呢心知肚明，他呢心照不宣，完全不说的哦。好，要用餐时间了，他又交代维纳师父了，请问怎么了？来，大家一起来唱僧跋。从此以后，而今而后，请记得，请注意，要出家佛弟子要用餐之前，要呢吃东西之前呢，从嘴巴用进食，从嘴巴进食以前，都记得要唱僧跋。来，我们再练习一次，我们从明天早上开始，好吗？来，预备，开始。三普拉嘎达，三普拉嘎达，三普拉嘎达。好，诸位，唱七遍哦，唱僧跋七遍，才可以呢开动，才可以呢。维纳师父说的大众请用，就这样。好，这则故事到这边圆满。当然呢，这则案例里面，优婆夷鼓励她的丈夫呢一起向世尊忏悔，而婆罗门呢终于认识了释迦如来的功德巍巍，智慧重重，真的是太优秀了，也度了她的这个外道的丈夫了。好了，我们再复习一次唱僧跋这两个案例。这个梵摩难国王经记录在大正藏十四册794中栏，您可以看到我的思想根据。至于呢这位这个优婆夷要唱僧跋这个案例，十诵律根本说义却有部律，乃至我们中国的史传都可以看得到，诸位在荧幕上可以看到的大正十诵律23册464下栏，根本说义却有部律 大正藏二十四册四四五中栏。那我们整理一下，唱僧跋，僧跋的功能，第一个是什么？平等一位。第二，对，这去的就是清净，清净食物。一个是让食物平等一位，第二是让食物呢就是清净，清净食物，平等一位，清净食物，这是僧跋的两大功能。那建议诸位，也欢迎诸位法师大德，您听到这两则个案之后呢，把它带回您的僧团，成为僧团的制度。那我们在呢界外用餐用食的时候呢，我们也呢作为自己自修静修的一个方规，僧跋。接着补充的是八十八页第二行的尼师坛。诸位，您现在可以看到荧幕的资料，尼师坛。我们一般呢汉传佛教都说为什么呀？卧具。实际上它是卧具也好，坐具也好，都是对的啊，因为坐卧用的啊。您可以看到荧幕，尼西达那尼师坛，它是随坐衣，随坐衣。它的功能在哪里？您看到荧幕上我的这本书里面写《三藏要义》，这本书里面写着了三个功能：护身，后面的法轮记号的那个我把它变成正面的护身，保护身体。再来呢，保护衣，这个衣就袈裟，保护我们的衣服袈裟。第三呢，保护僧团的卧具，护身、护衣、护僧卧具。它的原文是藏身、藏衣、藏卧具。这个藏呢，不是障碍，而是保护的意思。所以我才呢追加一个，就是更调整一个字来表达。尼师坛的功能是护身衣、随坐衣、随身衣。它的目的是在呢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护呢我们的袈裟，保护呢我们所坐卧的僧伽蓝的卧具、寝具等等的。所以请问，它是在礼佛、礼法、礼僧的一条用具吗？这是卧具尼师坛，它的本来功能就在这里。但是呢，佛法从印度流传到中国佛教之后呢，就有一些演化了，就变了。到底是哪一位大德，是哪一位佛弟子发明了拿这条卧具呢来礼佛、礼拜佛、礼拜法、礼拜僧？我还没有看到史传的记录，有的时候都已经不可考了，就找不到这个始作俑者是谁了。但是呢，我们了解今天为什么要补充这个单元，就是要让诸位理解为什么那天呢诸位持具要礼，就是要这个礼坐向我礼拜。我说呢不展具，因为我们了解始末，了解渊源，不展具。可是如果呢我们随着目前有一些长辈们，他们的成长还是保留着用卧具尼师坛展具之后再礼拜佛、礼拜法、礼拜僧，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因为卧具仅能一条而已，出家的佛弟子尼师坛只能续一条，不能续第二条的。那像我自己的随身卧具就续在我的僧袋，跟着我的袈裟呢一起，我到每一个地方我就随时带着，因为是随身物，衣钵具绿水囊都是随身物。那如果我必须要呢配合教团，配合一些长辈们，他们要呢这个用尼师坛去礼拜的时候，我就再续另外一条。也就是说呢，现在我手上这一条它并不是我个人的本受的尼师坛随身衣、随坐衣。那这一条呢，我把它续为长生库房的一条布，只是这一条呢与尼师坛做得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必要配合长辈们呢做一些相关的佛教仪礼的时候，我才借用长生库房的一条临时檀出来配合着做研礼。为什么？因为这一条我不会呢坐卧在我的身体底下的，因为这一条要干净的，我要礼拜佛、礼拜法、礼拜僧的。那我平常呢在坐卧的那条卧具是可以呢让我坐在呢什么，让我坐在底下的，我可以把它坐在臀部底下的，我可以把它躺在我的身子下面的，那是我的随身的，我加法过的尼斯坛随身衣、随坐衣。那所以长生库房就需一条这个，备一条可以借用给任何一位需要的出家僧前。好，诸位看到我手上这一条叫做本质具，本来的本，制度的制，具卧具的具。为什么与目前汉传佛教所流通出来的尺寸呢偏这个稍小了？主要的原因是近代的比丘律师们，特别是台湾的一些比丘律师、比丘大德们呢，他们对于尺寸的换算有不一样的标准。从古代呢一直流，从印度流传到中国，中国的古代呢流传到近代来了，所以尺度有点不一样了。但是这个尺，这种尺寸是被比丘律师呢研发出来的，研究整理出来的，所以现在这一条叫做本质具。那至于呢早期早年流行的那种具，我只能说我了解，就是呢我们很清楚知其所以然。宗林在讲课，所以会讲得那么的细腻，讲那么多啰嗦、哦、不好听也叫啰嗦，讲得呢好听也叫呢，我都要让诸位知其所以然，知道整个的根源始末源流。我们知道整个的来源，知道整个的精神的时候呢，当我们在面对境界会很清楚去判别是非对错、邪正染净，我们就很容易判别了啊。那我个人现在续的是这样的一条本质具。那至于呢刚刚说了随着教团，随着一些呢其他的长辈们在做一些佛教的仪礼的时候，我会用借用的，向那个道场借用那借了以后呢这个配合一下，那我就呢就再归还，因为我自己续这样的本质具。好，那为什么会有差异，您再看一下我荧幕里面的那个柱迦留陀仪。在佛世时代，世尊也允许呢佛弟子把具增量，这叫做增量具。因为迦留陀仪这位弟子比丘啊，这位比丘呢身长体大，身高很高的这个身体很壮的，所以世尊呢为了他让这一件尼斯坛随坐衣设计的，就是呢加把这个布料呢加的比较，这长啊宽啊都加的比较大一点，在边缘呢在外加，能够保护着迦留陀仪的身衣，还有呢僧团的卧具。好，诸位您可以看到我的书本里面写着了重塑，如果是新做的尼斯坛要两重，如果是旧的出家久了，他的尼斯坛呢补补贴贴了，旧的呢就可以允许四重。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来检查一下我们现在所续的尼斯坛，特别呢是题就是呢材质，不可以用那种呢很高级的材料乃至动物性的。再来颜色也不可以呢这个漂亮鲜艳的，而是呢染坏色的。再来长度，您可以看到这边整理成世尊的佛手二折手一折手半啊，这整理出来就是六尺长，六尺宽，四尺八寸。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呢，把它换算成什么，换算成公分制度的话，以公分，诸位您现在看荧幕上的这个图，就是我把它用公分的方式，单位是公分，而且中央呢不加贴的，四边加贴的角是要保护卧具尼斯坛不会那么快的什么呢 善念、坏念，跟我们的袈裟一样啊，四边有个袈贴的啊。好，这是一个中央不袈贴的临时坛的造型。如果中央袈贴的话呢，就是这个造型。中央再加贴一片，那我刚刚展示给诸位的就是我中央没有加贴，是让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好，那这里还有一个尝试，折手，折手，还有一个尝试，诸位要把它记起来哦。一折手，一折手，请问诸位有印象？一折手，一折手，对吧？一折手是怎么算的呢？请诸位看一下我这边。佛的一折手是从哪里算到哪里呀？大拇指到哪里？中指，大拇指与中指之间的距离就是一折手。世尊以他的同身寸，用他的尺寸呢来为弟子设计袈裟、尼斯坛，还有很多很多的，都用世尊的一种标准，佛用世尊的标准来做。那现在我们要明白一折手这个名相到底呢距离是从哪里开始算到哪里，就是呢大拇指到哪里啊，中指叫做折手。接着请诸位看88页，我们先把一些名相呢挑出来一下。88页的第三行附于初页，有看到初页吗？请你把这个时间点标出来一下，再来间隔一行，下一行前面算来的第三个字中页，请把它标出来，再间隔两行比后页时后页，有看到吗？好，这个都还是属于哪一部文献呢？中阿含经。初页、中页、后页，我们现在来处理这个呢时间了。初页，在佛经里面常常说呢，昼夜什么皆吉祥，昼夜六时皆吉祥，请问哪六时啊？初日、中日、后日，日三时，夜三时，日三时，夜三时。好，请问日三十的初日什么时候开始算？明相初，明相初了就是天亮了，特别是明相大初了。好，天亮了一直到几点啊？请原谅，等一下啊，对，天亮了到几点？六昼夜六时，有六个时，那24小时除以六，请问一时有几个小时？有四啊？几个小时？四个小时。所以假设呢，这明相大初是6点，6点加4个小时是几点？10点。好，我们现在就以10点往前推，早上10点往前推。推到什么时候？天大亮的那个时间，这一段叫做什么？初日分。早上的10点，一直到呢，好，11点、12点，再来下午1点、下午2点，我们用24小时的哈，13点、14点到14点钟，也就是下午2点钟的这段时间，是属于什么？中日，太阳呢在怎么在中间日正当中，或者在正在的中段的时候，所以这10点到下午2点是中日。好，下午2点也就是14点，再加4个小时，几点了？18点，18点也就是呢傍晚的6点，那段时间叫做呢后日。后日，初日是明相大初，一直到早上10点；中日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就是14点；后日14点到18点。 接着就是什么呢？夜，初夜，十八点加四个小时是几点？二十二点，也就是晚上十点。初夜就是傍晚六点到呢晚上十点，这、就是初夜分。中夜就是要安心养息的时候了，晚上十点，也就是二十二点，一直到隔天的几点？两点。中夜是二十二点到隔翌日，翌日隔天的两点，这中夜。好，两点呢，一直到呢天亮了，明相出了，叫做什么夜啊？后夜。好，我们现在请等一下，我的随身碟好像有点。